我们明白了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权威的立场，就可以接着来看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权威。中世纪教会为了解决其对圣经教训引发出来的问题，而发展出对教会神学权威的观点。因为圣经被看作是隐晦的，它就不能发挥对神学起真正权威的作用。因此，教会权威开始在神学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认识教会权柄这个特别的角色，我们要来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世纪神学家怎样看待他们之前的教会权威？第二，他们怎样看待他们当时的教会权威？让我们首先来看过去的教会神学权威。到了宗教改革前期，天主教教会对过去教会权威的观点是已经发展得相当的完善。当然，圣经本身被看作是教会继承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的时候，圣经教训本身被人以为是如此的隐晦，所以人们需要用其他的方式作为指导的来源。结果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家考察教会神学的历史，以此来决定他们应当相信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教会历史是神带领和引导他的百姓走在真道中的历史。出于这个原因，教会过往所教导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令中世纪的神学家产生极大的兴趣。一方面，人们非常关注早期教父，像婆里加、伊格拿修、艾任纽、特土良和寻道者杰斯丁，以及后期的教父比如奥古斯丁、阿特拿修和耶若米等人的作品。这些人深深影响着教会内不同修会的思想。这些教父通常并不被人认为是无误的，教会内的不同派别倾向于偏好早期教父传统的不同支派。然而，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神给了过去伟大的神学家特别的看见，教会一定要特别留心他们的教导。中世纪的哲学家提出的神学观点很少有不从教会早期教父那里寻求支持的。另一方面，中世纪教会更大程度地依从教会的大公议会，尼西亚会议、康斯坦丁堡会议、加克尔敦会议，这些以及其他大公议会的决议非常受人重视。为了各样实际的目的，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这些是对圣经教导无可置疑的总结，不认同这些的，这就等同于不认同圣经，不认同基督。随着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教父的很多教训和大公议会的很多决议都发展成了正式的教会传统。随着这些传统得到加强，它帮助人们制定了教会极多的教理。人们认为这些教会教理并非是可能有错的人的神学，而是和圣经一样有同等权威的神学。事实上，为了各样实际的目的，教会的教理取代了圣经。在宗教改革前，忠心的基督徒是不应当问圣经怎么说的，而是应当去问教会怎么说。过往的教会权威对中世纪教会来说十分重要，当时关于圣经的教训也产生出一种需要，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要有很大的神学权威。肯定的是，教会在理论上继续确认圣经的权威，但是圣经太隐晦了，不能指导教会去解决过去没有得到解决的眼前问题，这样教会怎么可以在当前的神学议题中找到指引呢？简单的来说，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相信神使用教会的等级建立了一个活的权威体系，这种等级权威为基督的身体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教训。解决当前神学争议的权威落在了神父、主教和教皇身上。很多人认为教皇就是教会无误的头，当教会需要做出一个神学决定，他并不鼓励信徒去问圣经怎么说的，而是鼓励他们去问 教会的等级权威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我在东欧的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参与一个街头传福音的计划。有一次，我要把一本圣经送给一位年轻人，他停下脚步和我交谈，但是拒绝接受圣经。他对我说，我不能明白圣经，我要我的神父告诉我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不，你可以自己明白圣经的，我回答说，一边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3:16，就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他在说什么。他看了约翰福音3:16，非常真诚地说，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不能明白他意思的，只有我的神父才能告诉我。尽管这位年轻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他对待圣经的态度和中世纪时期大多数西方基督徒却是非常的相似。如果明白神旨意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教会的权威，那么普通基督徒就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认真看圣经。就是这样，教会官方等级权威而不是圣经，成了那时候人研究当时神学问题无误的指引。